跟大家的思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启示录13:16-14:5这边记载着，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14:1，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释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学着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读启示录呢，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对比。比如说第一章对比地上，第二章、第三章第七个教会，然后第四章就天上，第五章也是天上，然后第六章又地下的六印，第七章又天上。这种对比的方式呢，在13:14呢更清楚了。当12:13是指着撒旦、古蛇、龙、红龙被天上十字架耶稣死里埋之后复活又打下来变成海兽，变成地兽，在地上最后有666在捆绑人。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14又一个对比，很强烈的对比。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这个对比提供给我们了、基督徒啊，在信仰上没有骑墙派。任何人在信仰上没有骑墙派，如果你不属基督，不属于14:144,000人，我们曾经解过这144,000人是历世历代旧约到新约任何属神的人，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跟基督羔羊有关系，这些人是跟144,000有关系，或者是属撒旦有666。更重要的是说发觉啊，你名字如果不在生命册上的，你就是拜寿的，或者说你是拜寿的，你的名字就不可能在生命册上。你如果靠近撒旦，被他迷惑，被他吸引，背后会靠近灵界，把灵打开，邪灵进去就被捆绑，这些人就不可能在天上。你靠近这个就不能靠近这个，没有骑墙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个原则呢，我们来看孟母三迁，就是为了儿子能够靠近好的环境。基督徒应该学习呢，靠近基督，你亲近神，撒旦就离开你。那罗德呢，创世纪19的罗德，他就没有学会这个原则。当13亚伯拉罕跟他因为羊很多，牧羊人要为了羊，为了草，为了水好牧羊的缘故吵架，他没有自己主动出来处理，叔叔叫他先挑地，说你往东我就往西，罗德自己也没有不好意思，他竟然先挑了，典型的新兴人类，用现代话来说。那更要紧是呢，他那个挑地的原则就看到索多玛摩押平原那边滋润，像埃及很丰富，他用经济来决定一切，但他也了解到索多玛有罪恶，他了解那个地方不是该去的地方，很谨慎，深恐掉进罪恶里面。没有想到一进去卡进去，天火把整个城灭掉的时候，他太太变成岩柱，非常凄惨的一个破碎的一个家庭。 启示录十四章其实提供给我们怎么样跟属神的人在一起，怎么样常常跟随基督，不要因着被世界的迷惑、撒旦的迷惑、伎俩、本质、政治界、宗教界、经济界的好处被吸走。当基督第二次再来，在二十章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那些跟从者也一样被毁灭的时候，你留意啊，用永恒的角度来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不是拜基督的，久了以后就拜撒旦、拜兽。这世界只有两个团体，属神的跟属魔鬼的，没有骑墙派。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靠近撒旦终会被撒旦所迷惑。仿造三位一体的神的古蛇、海兽、地兽，用人间的政权有灵力、有魔力迷惑人，666来捆绑人。你靠近撒旦，最后给撒旦迷惑。没有经济的差异，没有政治的差异，不管是自主的、为奴的，不管你是老板或是职员，没有教育的差异，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是很迷信的，整个教育不会影响你不去拜撒旦。不要以为哦，五教共和或是五族共和是认为其他人家的宗教呢，人家的种族一定有他的救恩。实际上恶者在当中每一个族通通是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恶者的所用的方式常常是没有种族、没有经济、没有教育，各样的方式来迷惑人。靠近撒旦的终被撒旦所迷惑，而且迷惑的方式会让你发觉你一犯了罪就慢慢犯进去，你会恶性循环，小罪累积成大罪。一个人不会一生只犯一个罪，他会犯第二个罪来遮盖第一个罪，会恶性循环。最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看到拔示巴爱他，跟他同房，犯了淫乱的罪，然后就犯第二个罪，欺骗，把乌利亚找回来骗他回家，意思是说那个小孩子不是我跟他怀孕的。没有想到乌利亚不吃这一套，就把他送到最远的地方让他杀了。所以一下连续犯了三个罪，恶性循环。你会发觉十诫也是如此，犯了一个罪啊，就会犯了十个罪，一个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当你骗了人一次的时候，就继续骗下去。也难怪呢，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呢，讲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啊，诡诈的人跟诚实的人啊，最大的区别啊，就是诡诈的人比诚实的人有较好的记忆力。他知道呢，跟某某人应当讲什么话，他一直编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那诚实的人不会烦恼这些，他跟任何人都讲相同的话。但是诡诈的人呢，就一直贬进去，被刺透，被迷惑，渐渐就进入撒旦迷惑的圈套里面。苏格兰有一位老牧师说啊，撒旦惯于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谎言。第一个，在我们未曾犯罪之前，他骗我们呢，犯一个小罪无伤大雅，是微不足道的事，要弥补呢容易得很。第二个谎言呢更厉害，等我们真正犯了罪的时候呢，他就骗我们呢，说你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已经卖给罪，就不能再挽回了。撒旦的手法非常可怕，让小罪变成大罪，然后大罪里面不可自拔。做儿童教育的人非常重要，帮助小孩子，让他们从小敬畏神，遵守神的道，做一个诚实的人，免得他的小罪变成大罪，靠近撒旦被撒旦所迷惑。高级知识分子所犯的罪其实更可怕，如果他有原子弹，如果他很聪明，特别还有宗教的 zeal， 宗教的那个整个狂热。除非你在真理被圣灵光照，很平和，很感恩，很了解世人都犯了罪，然后爱他们，把神的道传进去，否则啊，靠近撒旦了、啊，终会被撒旦迷惑。第二大点，归向羔羊的必被洁净。你如果是十四章跟羔羊在一起的，靠近他，近朱者赤，你一靠近羔羊，红色的洁净。我发觉很稀奇，是十四章其实跟十三章在做对比。十三章有印，十四章呢 第一节写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边有名，这边也有名，这边有印，这边也有印。不只是这样子，这边是兽的跟从者666，有印记，有兽名，这边是羔羊的跟从者，这边是海兽地兽，这边是锡安山，都一直在做对比，来帮助我们了解呢，其实撒旦是在控制人的时候呢，羔羊却带了一批人，十四万四千人，这些人呢是从兽当中被救出来的人。特别是十二章，当妇人要被海水冲走的时候，龙吐出来的水要向这些妇人，就是属神的百姓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属神的百姓如果靠近羔羊，靠近锡安山，就可以站立在神面前。你为了真理要付代价的，但忍耐到底，你很快就到了十四章，就发觉羔羊在锡安山，他掌王权，而且你跟从他的名字永恒被纪念，他的名写在额上。上帝知道你，按你的名来叫你，按你的名的名认识你。每一只羊耶稣都可以叫出名字来，每一个名字他都纪念。你我的名字只要是属神为他所做，关心他的国度，认身的摆上，被他的宝血洗干净，你是他的羊，他就把你的名字写在额上。而且当地上有水要冲走属神的百姓的时候呢，有大声音的时候，你会发在锡安山上面呢，却有另外一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弹琴的声音，是有感恩赞美的琴声。因此你会发现，是你越靠近羔羊，生命被他洗干净，你更多的明白国度、重水、大雷、国度、权柄、荣耀都在羔羊。而且呢，你生命就是涌发出赞美的琴声，他抚摸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品质，你就开始扬弃整个罪恶败坏，你就不愿意在十二章十三章整个恶者在1260天的这个捆绑在迷惑人的市局当中，你宁可选择成为少数，拒绝666，跟从羔羊，可以唱天上神的声音，唱新歌。嘿，这些新歌呢，除了那从地上买的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歌声。越靠近神的爱，越靠近神的恩典，你就会发觉呢，羔羊在锡安山他掌权，你顺服，你跟从，你仰望，你敬拜，你侍奉，你的生命里面呢，就能够靠近新耶路撒冷所盼望将来的国度。那个将来的国度新耶路撒冷一降临的时候，你可以跟羔羊在锡安山，跟其他十四万还有很多人，整个团队，全教会，所有属神的百姓，因为广的国度观念，凡是近朱者赤的人，这些属神的百姓都是你的朋友，都是你主内弟兄姊妹，一起呢跟从来侍奉，来学习，来唱新歌。从这当中啊，提供给我们几个属灵原则非常重要。第一，看重自己的身份，您是跟这十四万四千人一样，第四节，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这边未曾沾染妇女的意思，不是指的不结婚。圣经不反对婚姻，其实圣经祝福婚姻。那这边的同身指的呢，是未曾沾染败坏，没有跟耶洗别、跟罪恶、跟巴利，没有跟海兽、地兽、恶者有任何的瓜葛的。这边是指的不沾染奸淫、邪淫。这些人守童身，他知道我是耶稣的宝血所赎回来，是羔羊的血所赎回来，就看重自己，跟世界分开来。他看重自己的身份，别人我管不着，但我自己可以管得着，因为我是属神的，我跟羔羊有关系，我是十四万四千人当中的一个，我唱新歌，我听到天上神众水的声音跟大雷的声音，我愿意做一个弹琴的人。因此别人如何犯罪我不犯罪，别人如何堕落我不堕落，别人如何贪爱世界上的所有的淫乱败坏，我不爱这些。用马丁路德话来说，你可以容许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你不能容许飞鸟在你头上筑巢。看重您的身份，是属神的身份。 第二，根所当根的，紧紧的跟从羔羊，不跟别的，而且定睛来跟从羔羊，不被吸走，不被山下的嗜爱这些贪爱所吸走。羔羊哪里去你就哪里去，而不要颠倒，你往哪里去求耶稣跟你一起去，你跟从羔羊，而不是让羔羊在你后面追。第三，以世界分开来，做一个出熟的果子归给神，查不出谎言来，不说诡诈的话，不像恶者一样迷惑人，说诚实话，凭爱心说诚实话，做一个诚实，做一个不羞辱主名的人。有两个神学生呢，有一次走过市场，卖一件旧衣服的店里面的玻璃框内里面呢，挂着一套新衣服。他就问老板说啊，这个新衣服怎么样呢？他说大减价。那问老板为什么大减价？他说呢，这虽然是崭新的衣服啊，不过有一点污点，所以减价卖出去。这两个神学生就大受激励，希望一生里面没有一些污点，不要变成减价，不被上帝用，所以希望能够做一个洁净的人，被神所用。一个大学教授告诉我，他有一次教书，在期末考的时候，有四个学生来考试，考试时间到的时候没有出席，结果呢，后来说我要补考，他说为什么原因呢？赶着去考试的时候，结果爆胎，我老师也无从说他是真的还假的。进了教室，四个学生给他四个空位，远的地方出一个第一个题目，请问爆哪一个胎？结果四个学生是四个答案，说谎话。这样的诡诈是跟从羔羊人所不喜欢的。耶稣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耶稣就是诚实做见证，因此可能付代价，却因此得到神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跟从羔羊到底。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做一个明白我们是被你宝血所赎回来的，不轻贱我们的职分，看重我们是被你所爱所招，做诚实无畏的人，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成为一个见证人，这样交托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